感谢主，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主的信息啊，愿意我们在座听的也为我祷告，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一起领受神的教导。我们一起先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你，孩子带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站在你的讲台的面前，祈求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让这个破旧的瓦器可以有你圣灵的恩膏，主啊，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主，教会是你重价所买赎的，主，你爱这些所有的被你的恩召召到你面前的你的众儿女，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喂养他们，教导他们，你做他们的主，你做他们的父，你自己亲自带领他们走这条得胜的荣耀的道路。我们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面前，求圣灵你教导我们，你教导我们听的和讲的在你里面同受造就。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成全圣徒，这个题目是和教会有关系，是有关教会意义的这样一个信息。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信主已经很久了，对教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可能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去过很多的教会，对教会有很广泛的了解。教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每一位信徒来讲，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前段时间有一位弟兄，很爱主的弟兄，他借给我一本书看，他说这本书呢他买不到两本，所以只能借给我看。那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教会为何不像样。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陈喜谦，是香港的一位牧师。这本书一上架以后马上被抢光了，很快就售完了。那这样一个现象，这本书的一种情况，让我们在教会当中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响。这个反响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很重视教会，很爱教会。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好像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的感受是教会不怎么像样。我不是说你们教会，你们教会很像样。这在整个的教会的当中，在整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是一个非常痛的一个痛处。他们希望教会很像样。那什么样的教会才是像样的教会呢？什么样的教会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呢？我个人信主的时间不长，服侍主的时间也很短，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无论是年龄还是信主的年日都在我的前面。但是我们来看神的话，圣经它到底怎么说？什么是教会？教会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教会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可能会知道很多，教会是传福音的吗？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时代的灯台，为基督做荣耀的见证。但是怎么样传福音？什么样的人可以传福音？教会为什么是基督的心腹，是有圣洁的那个样式？教会如何在这个时代做荣耀的见证？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讲到了有关教会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三节的圣经实际上是一句话，这一句话在说什么呢？这句话在十一节的里面，他说神所赐的，神要赐给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恩赐，然后要达到一个目的是什么？是为要成全圣徒。怎么叫做成全了圣徒呢？是只等到这个圣徒在真理上的合一，只等到这个圣徒是在耶稣基督的样式上满有他长成的身量。这个是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保罗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写给教会，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他告诉以弗所教会，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使命，这个核心的使命是什么？是成全圣徒。 怎么样来成全圣徒呢？神所赐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的根基，叫做什么呢？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神先赐给教会一个根基。保罗借着这段话，他勉励教会。如果你看以弗所书前面的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对以弗所教会讲，劝什么呢？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跟以弗所教会的说，既然你们是一群蒙召的人，那你们的行事为人就要和蒙召的恩典相称，是讲到他生命的行为，这个教会所表现出来的见证。那怎么叫做相称呢？后面经节在二三节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与蒙召的恩相称里面，他讲到二节三节讲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个人性的，他说你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是指到个人的生命。然后他又讲到群体性的，他说你们彼此之间要做到什么呢？要用和平彼此联络，要用爱心互相宽容，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如果你看见一个教会，如果他的圣徒他的信徒都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他们彼此的关系是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合一，彼此的宽容，这样的教会是不是像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就是很像样的教会。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方向呢？既然以弗所书这样讲了，保罗对教会是如此的劝勉，那如何能够做到这个方向呢？后面保罗给答案给方法，在十一节到十三节的时候，他就要讲怎么样能够向这个方向来努力，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十一节他就说了，神要赐给教会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有几样的恩赐？有几样的恩赐？保罗在这个十一节的里面讲几样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几样？五样恩赐。保罗是在圣经新约圣经的里面讲很多恩赐的这位圣经的作者，那个恩赐是不是不止五样？那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只提五样的恩赐？是保罗随便说说吗？讲恩赐随便讲两个恩赐随便讲一下吗？是这样吗？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当圣灵启示保罗写圣经的时候，他每一句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不是随便用的。他在写这些恩赐的时候，都有他的特别的意义在里面。为什么对教会来讲，这五样的恩赐那么重要？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先给大家答案，在这五样恩赐的里面，有三样的最基本的功用。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有三样的功用，这三样的功用是教会的最重要的根基。第一样，讲到使徒和先知，使徒、先知的功用是什么？是福音真理的根基，是真道的根基。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那边 有一段话这么说，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使徒和先知是上帝将那个全备的福音启示下来的管道，是借着使徒和先知将整个的圣经启示出来。使徒和先知是我们所有的在信仰的当中整本圣经的根基，神亲自的启示他们，而后人，我们后来的人都在读同样一本透过使徒和先知所启示下来的这本的圣经，神的启示在这本圣经的里面已经完全了。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一个词，他说现在的教会不太慎用启示这个词，神启示我这样，神启示我那样，神启示我这个，神启示我那个。 所以唐崇牧师说，如果你把你的启示都记录下来，你也成为了一个启示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启示录，启示录后面就要加无数的启示录，圣经就没有写完。他在讲一个什么问题？讲到启示，福音真理的启示，圣经真理的启示，仅仅透过使徒和先知，后来的人只是在神的启示的下面来学习，没有任何新的启示出现，圣经已经完全了，不可加添，不可减少。使徒和先知是讲这个。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的里面提到使徒和先知呢？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全的启示完，所以他必须要用使徒的权柄，先知的权柄，告诉以弗所教会，我们这些使徒和先知有上帝直接启示的权柄，这个就成为信仰真理的根基，是讲这个事情。前段时间我听过一个小弟兄哈，他说他去新人教会，他们怎么解这节圣经，说现在呢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都已经有了，使徒先知还没有，所以我们等待神赐那两样的恩赐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看谁是使徒，谁是先知。错解这段圣经。如果你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上个世纪有两个人，一个叫 Rick Joyner， 一个叫 Todd Batley， 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两个人。那个 Rick Joyner 号称自己是大先知， Todd Batley号称自己是大使徒，这位大先知就给这位大使徒按手，结果这位 Todd Batley 婚姻出了问题，和他的秘书发生婚外恋，然后他宣布说，我要在神面前决定我离开这个罪。怎么离开罪呢？我和这个婚外恋结婚，跟前妻离婚，我就不再犯奸淫了。谬解圣经。这位 大先知 Rick Joyner 替他背书，什么叫做使徒，什么叫做先知，他们在整个真理的上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偏差，圣经已经全然的赐下来，完整的福音在这个里面。启示录22:18-19，老约翰向这个时代的信徒讲一句话，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在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使徒和先知是整个福音真理的根基，是整个圣经的根基，也成为教会最基本的真理的根基。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讲的。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些的挑战，我曾经听过周永恒牧师，他在一次的这个讲座的里面，他提到一个现象，他说这个时代有很多神学的研究，多到一个地步，把保罗的书信所研究的可能这个屋子都装不满那么多的书籍，多到这个地步连保罗他自己都很惊讶，我写的有这么多吗？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不是反对神学，但是我们要晓得怎么样分辨神学到底怎么样来研究，到底是把神的话怎么样放在信徒生命的里面去改变它。神学不是在学术上毫无边际的漫无边际的这样子去扩展，这个是这个时代的挑战太多。这个时代还有一个挑战叫做太少，把整本的圣经缩成一两节经文，约翰福音3:16没有了，罗马书10:9没有了，整本圣经都是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要尊重每一卷书每一节圣经，整本的圣经，否则都会造成偏差。如果你还记得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遇见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耶稣和他们显现以后，耶稣是不是跟他们就讲一句话，约翰福音3:16，我跟你们讲过的，提醒一下就可以了，是这样吗？圣经怎么说？在路加福音那边24，于是耶稣怎么做？ 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讲解多长时间？大家还记得吗？从早上遇见他们，一直到晚上，讲了一整天的时间。福音的真理不能被人无限的扩张，福音的真理也不能被人简化缩减成那一个一两节的经节。求主帮助我们，根基是设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然后第二样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有了福音的真理以后，才能够谈到传福音的。传什么福音呢？我们这个时代传什么福音呢？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呀。教会当然要传福音的，教会不传福音本身就不在福音真理的里面。教会本身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传福音的，因为福音的真理让教会去传福音的。保罗说什么？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然后保罗说什么？你们若不传福音就没有事，那个祸只在我保罗身上，是这样说吗？那句话是对所有的信徒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是保罗自己在福音面前做这个见证，他自己要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他教导提摩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就不是真正的在福音的真理的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可怜的是在这个时代非得是产生一些的状况以后才开始传福音。上次日本大地震，我在我们宣道会在日本有个叫少显健传道的，他发了个 email， 非常的兴奋，他告诉我们大地震以后的一个主日，他们教会前所未有多的来聚会，有20个人，前所未有多的有人觉知，有4个人，前所未有有历史性的突破，有2个日本人竟然来参加。因为那是福音的硬土，人对福音是刚硬的，这个时代对福音是刚硬的，教会如果不去传福音等着人进来，不要去想这个事情。福音是真正在真理上，福音真理上的一个使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问题是传什么样的福音？什么叫做传福音？我曾经在加密教会有遇到一位姊妹，她跟我说她是怎么受洗的。她原来在当趟一个教会，那个人劝她受洗，她说呢，你帮个忙好不好，我们教会受洗要凑100个，现在99就缺你一个。他说他没有办法，只好帮他忙去受洗一下。这是这个时代福音的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向，把神的福音把神的道简化到一个地步，用商业的手段，落在耶稣讲的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保罗怎么传福音？你们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腓力斯那个总督见到保罗的时候，保罗跟他讲什么？他把保罗抓在监狱的里面，把他关起来。保罗跟他说什么？你放了我，你就会得救。说这个吗？你信耶稣吧，对我好一点，对别人好一点，你就会进天堂，你自己还会身体健康。说这个吗？保罗说什么？保罗跟他说3样的事情。保罗跟他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他在监牢的里面对抓他的人讲这3样的信息：公义，腓力斯做官的，他在公义的上面有很大的挑战问题；节制，当时那些做官的人都是放纵的，直接挑战他罪的问题；和将来的审判，你要面对这个审判。保罗跟他传这个福音，坐牢的人跟抓他人讲这个，这个是真正的福音，要把人从罪的里面救出来，要让人走向天国的道路，不是勾引一个人入教的。福音的根基，福音的真理是这个时代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也许有人会问，我刚信主，我哪里明白那么多？我刚刚来到教会，就是听到一下很感动，听到圣诗很感动，刚才领诗领得非常好，很感动，我也很感动，然后我就愿意来教会了。我从这边开始的，这个是对的。我记得上次我来讲过一次讲信心，你们还记得吗？信心的起步是从 那些的感动开始，那些一切都是正常的。信心的开始，也许是圣灵的感动，也许是诗歌，也许是弟兄姊妹的关顾，也许是你听到这个道觉得很有道理，甚至是病得医治，困难得帮助，这些都是正常。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一直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主的道，很多人病得医治，很多人被赶鬼，很多人各方面的情形被耶稣基督来解决。但是重点一定要回到这个真道的里面。怎么回到真道的里面？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是干什么的？在教会的里面，牧师教师这是一个职分，这是一个词。牧师和教师是一个词，一个职分，在这个里面牧养和教导是教会极大极大的责任，是牧师和教师非常需要做的那一个核心的工作。每一位信徒，神用不同的方式感动招到教会的里面来，要干嘛？不是唱唱诗就完了，要牧养和教导他，然后他才有可能成长。这个是当前教会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只管人数，只管教会大，只管建筑物，不管信徒的生命。信徒的生命怎么样建造？牧师和教师教导他们，牧养他们，让他的生命可以离开世上那个死亡的道路，真正进入那个永生的道路的上面。绝对不是觉知受洗一下就完了，不是这样。进来教会一定要接受牧养和教导。很多人知道，我也知道，这样牧养教导我也知道，没什么特别。来到教会就是要上主日学，就是牧养教导的。你可能不知道有一件事情，可能有一个误解，那是什么呢？得救的事情和来到教会当中牧养和教导是连在一起的。我再重复一遍，我靠着主在这边，我很负责任的按照我的领受来讲，得救这件事情和教会的牧养和教导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仅仅的就是觉知受洗，来到教会不接受教导，不接受牧养，他可能在得救的道路上没有在那条路上。你晓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教会怎么敢轻视牧养和教导的工作？教会怎么敢让信徒来奉献钱凑人数兴旺了就可以了？不敢这样子，要为信徒的生命负责，要看顾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真正是被牧养和教导了没有，真正他的生命的道路是真正转离世上灭亡的路，走向天国那个永生的路没有。这个是要看的，这是教会极大的责任，要做这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当初宋尚杰博士在中国传福音，他是传福音的，很多人觉知，非常大的奋心。后来有一位和他同工的叫做季志文牧师，季志文牧师发现不行，停在这边不行，那个很好，停在这边不可以。他发现很多人觉知受洗以后离开教会了，一时的感动后面没有接续工作不行，他就重点牧养和教导，他把这个工作接上了，那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福音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以弗所书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有一个例证我稍微讲一下，我想我上次讲到可能讲过了。有一位信徒犯奸淫，结婚的，然后他就跟他太太说，反正我得救了，没关系，造犯奸淫不误，反正我得救了。我去他家去探访他，我说你没得救，你跟我讲这话你没有得救，你必须要悔改你才能有真正的得救。后来他开始回到教会，开始参加主日学，有的时候会来听到，开始认真一点。后来他回去他的老家，他的亲戚是牧师，跟他说你是得救的。他回来以后重回走老路。这个时代出现非常大的问题，教会在信徒得救的上面有极大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你要认识到这一点，知道信徒每一位信徒的生命是那么的重要，他的生命的改变是那么的重要，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搞一些表面的活动上面。 不会把一些的时间花在一些表面的那种的兴旺的上面。你要看住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你到底有没有长进，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要陪伴他，要和他同行，要教导他，用神的话去喂养他，他才能够长大。这个是教会的根基非常重要的部分。第二部分，为了干嘛？为了要成全圣徒，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牧师、教师、传福音的来到教会，使徒和先知有信仰的福音的真理的根基，带到教会的里面来，牧养教导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被成全。成全圣徒，要紧的是我们要晓得，每一位圣徒需要被成全。需要被成全是有一个过程，需要被成全是有一个工作要做在他们的身上。在这个概念上，这个时代我又要提这个问题。有人说哥林多前书，前面保罗说哥林多前教会的众圣徒，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圣徒，不管是犯奸淫的也好，不管是这个犯什么罪的好，都是圣徒。哦，没有办法，反正教会都是圣徒。我不这样认为。保罗的的确确是写神的话给圣徒的，没有错，但是不一定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圣徒。如果是这样，耶稣所说的在神国的里面有败子有麦子，那句经文就站立不住。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主教那些一千年历史生下来婴孩全部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些人全都是得救的，这样的解显然在整个圣经的历史上，在圣经的里面是站立不住的。是写给圣徒的，我们看圣经的内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他说什么呢？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是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只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的，他说若有称为弟兄的是哪一种人？我们会把教会以外的人称为弟兄吗？不会的。什么叫教内的人？是加入到教会里面的人，教外的人不叫教内的人。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是作恶的，他应该怎么办呢？把这个恶人赶出教会。保罗会把圣徒赶出教会吗？圣经里面的内证在讲这件事情。还有一段经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他对你们，你们是谁？所有教会的人。什么叫做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人？请问还是圣徒吗？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他又在讲十三章，他说你们总是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圣徒是可弃绝的吗？经文的里面在告诉我们，圣徒绝对不是所有的那些受信者都是圣徒，是在这个里面要被成全的那一部分人，圣徒是需要被成全的，在一个过程的里面有功夫要做在圣徒生命的当中。圣徒绝对不是贴个标签，你进来贴一个圣徒你就是了，圣徒绝对不是一个 flu shot 打一针你就是圣徒了，不是。圣徒需要被成全到一个地步，他生命渐渐的更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的生命渐渐的更新改变，能够活出神圣洁基督的样式，他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才叫真正的圣徒。不单是华人教会，前段时间有一个 Baptist Church 一个浸信会的一个弟兄到我家来，因为我小孩参加他们的这个 soccer game、在明尼苏达那边他们有个 soccer 踢球的，他给送照片，每一个送照片的弟兄叫 Steven， 非常的投入到我家送照片。刚好那天礼拜一我休息在家里， 他拿照片给我，我就看这个照片，我知道他要传福音，我就跟他谈一谈。那我说弟兄，我说你们教会做很好的事工啊，他说信息会，他说是。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们教会的主日学怎么样？他说我们教会主日学除了牧师以外只有三家人参加，他们不参加主日学的。那我就问，我说如果你的信徒教会的人不参加主日学，你们的信徒的生命如何建立？单单靠听到不够的，你必须要有好的一个主日学的建立。一个教会的兴旺与否，一个教会是否有根基，要看什么？不是单单看讲台的，要看主日学，要看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渴慕神的话，要看在主日学的里面是不是把神的话真正浇灌在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当中。当一个教会的主日学兴旺的时候，这个教会才是一个真正开始有根基的教会。我不晓得你们教会主日学怎么样啊，我没有带着意思来批评你的意思，我觉得整个华人的教会在主日学上都有困难。有神的话在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分辨。我在教会每次讲主日学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我说我讲道你凭什么信？我讲错了怎么办？你上我当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怎么信？我跟他讲，在《使徒行传》十七章，比利亚的信徒咸于天沙挪利家的信徒，然后怎么咸？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我说，如果你自己不查考圣经，你怎么晓得我说的是与不是啊？你凭什么觉得你要接受我，或者不接受我？凭什么？凭你自己感觉吗？要凭圣经，圣经是根基啊。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说，讲道的人两三个人讲，听到的人要怎么样？慎思明辨，要用你的头脑去慎思明辨。靠什么？靠着圣经，天天考察圣经。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经的装备，一个教会不可能有好的根基，圣徒在成全上面一定会出现大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要晓得教会到底是做什么的。成全圣徒很重要的一方面，各尽其职。什么叫做各尽其职啊？一个信徒的生命不单是学神的话语，还要在服侍神的上面长进，这两样是一个 package。如果一个人他从来不服侍神，整天在家里闷头读经的话，他说他有平衡的圣经根基，我不同意。他一定在服侍上面和他的真理是合在一起的，一定在生命上面对主的投入是合在一起的。这样各尽其职，你就晓得是为了成全圣徒，不是说大家都来教会，你干我不干，不好意思，为了脸面的缘故，不是这样子。为了服侍神的缘故，在教会上的投入也是被成全的一个部分，和我们在圣经所学习的真理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是活在生命当中一种的表现。这样你就知道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能制造马大。为什么我说教会里面制造马大？有些弟兄姊妹很热心，就拼命给他干，拼命给他做，累得半死，最后 burn out。 问题是什么？当他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是为了成全他的生命，让他的圣徒的生命在他服侍的当中被成全。这样我们就不会把他累得半死，不让他装备的。这样你就知道，当他很努力投入服侍的时候，你更应该把神的话更多的喂养，更多的关顾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去帮助他。这样每一个圣徒的生命才会逐渐的建立起来，各尽其职，在教会的里面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成长的。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生命，圣徒生命的形成，圣徒生命样式的展现，圣徒生命果子结出来，这样形成的才是基督的身体呀。如果一个所谓的教会，这些人根本没有圣徒的，跟世人活的一样，请问那还是基督的身体吗？挂一个教会名字有什么用？我就说天主教一千年来都是挂教会名字，有什么用呢？非得是看里面圣徒生命的样式，他生命的品质是否是被成全的圣徒，那样才可以真正彰显出来那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说什么？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要怎么样？要把它剪掉啊。天父做这件事情，凡属耶稣属我却不结果子的，天父要把它剪掉。他在说什么？所有属基督的意思是蒙耶稣基督恩典恩召的人来到教会的里面都要结果子。那个结果子结什么果子？是圣灵的果子，是成为圣徒的生命的果子，然后才在他里面可以生根的逐渐的成长，否则要被剪掉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能认识到这一个极大的责任。每一位来到教会神所感动的人，来到教会很不容易的，传福音不容易的，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那一个生命我们是不是真正成全他了，让他受装备，让他生命改变了，有没有这样子来看每一位的圣徒？这个是重要的。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把他们引到永生的道路上。传道人有极大的责任在教会的里面，有极大的责任呢。牧养教会不简单的事情。我以前去探访信徒，都看他，你平安吗？你喜乐吗？你顺利吗？你健康吗？哦，都好，你好，哦，好了，没事了。我现在不这样，我在看他，你平安吗？平安，你是属天的平安吗？你喜乐吗？我喜乐，你是从圣灵来的喜乐吗？你健康，你的灵命健康吗？你的路走得到底对不对，稳不稳呢？我要看这个的。我跟弟兄姊妹讲，以后我再探访你，我都问这些问题。我说你们不要害怕，我问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对你有好处的。你不要烦我，因为我在神面前要交这个账啊，不然我怎么在神面前交账啊？他为你舍命啊，我们怎么样来牧养啊？求主帮助我们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全备的救恩，这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直到你生命结出果子来，直到我看见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那个时候我们肩并肩一起走属天的道路。这个是教会那个生命力的体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只等到，再次告诉我们要等，要有时间，要有过程，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合为一一，等到耶稣的荣耀显在圣徒的身上，等待着教会在真理上的完完全全的合一。我特别提这个词，为什么保罗说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因为合一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小心。在以弗所说这里面，他的确强调合一，但是合一绝对是没有原则的，合一是在真道上的合一，合一绝对不是盲目的爱，绝对不是妥协。你看过《使徒行传》，你就知道，当犹太信徒在外邦教会传割礼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你传你的，我传我的，大家在里面合一哈，无所谓的。保罗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你说保罗脾气比较大，他容易和别人辩论。巴拿巴和保罗一起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因为在福音的真道上不能妥协的。没有在真道上的合一，不是真正的合一的。上个世纪，天主教、梵蒂冈把伊斯兰教、佛教全部靠在一起，天下大同，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在真道，我们在里面彼此接纳，天下大同，那个不叫合一，那叫妥协。那个不是真正圣经要教会所建立的，真正圣经让教会所建立的是在真道上的合一。约翰是爱的使徒，如果你看约翰二书，约翰在二书里面他告诉那些人，告诉教会说，如果有人接待那些传异教的向他问安，他就是与他的恶行上有份，那样的人连接待都不要接待。如果你看犹大书，他里面说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这些都是在教会的里面讲到真道的合一，我们绝对不会跟摩门教去妥协的，我们不会跟耶和华见证人去合一的，我们会和东方闪电去合一吗？不会的，一定要在真道上的合一，那个才是非常的重要。前段时间我有个赶鬼的经历，有个人被鬼附了，我过去把鬼赶出去，回来以后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说那个是小鬼，一点都不可怕，一看出他就是鬼，一下就看出来。大鬼厉害的是什么？混乱真道，那个才是大鬼做的事情。当一个教会在真道上混乱，这个教会是彻底的塌下去，那个是不容易分辨的。我们若不是在圣经的真道上扎根，很容易中了那个大鬼的计。整个教会一千年黑暗的历史，天主教的就是在真道上的混乱。在这个时代当中，教会的崩塌先从真道上开始，真道上没有根基，教会就开始崩塌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好好的好好的建立。彼得后书他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就问撒旦，那个狮子吞谁啊？吞教会以外的吗？不需要吞了，教会以外的人在他肚子里。吞谁？吞要脱离他口的，吞那些蒙恩有机会得救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的当中真正能够站立得住，生命上要成长，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很奇怪哦，讲了这么大堆这么多，他才说你认识神的儿子。我原来早就认识了嘛，我觉知的时候不是答了很多的问题都答得很对的，那现在才怎么说我认识神的儿子呢？认识神的儿子是需要过程啊，是需要被成全的当中逐渐在生命上与神的儿子有生命的相交，那种的认识才是实实在在的认识，不是在头脑上的。我们有个弟兄，原来他的爷爷是牧师，他也认识神的儿子，他的爷爷跟他说耶和华是父，耶稣是儿子，他一下子就知道了，说这个太简单了嘛，都姓耶嘛，马上他就认识了。那个不叫认识，真正的认识是在生命当中的认识。我儿子六岁，有一天我问他，说我说你信耶稣没有？你知道耶稣吗？他说我三岁就知道了。我说你知道耶稣还不够，我现在教他三个字，我说你真正信耶稣有三个字，他现在会背了，但是能够 apply 到他生命的里面，我想还是需要时间，他需要被成全。哪三个字？我说你要 believe Jesus， 要信他， follow Jesus， 跟随他， love Jesus， 你要爱他，那个才是你真正的在耶稣的里面。你信他，跟随他，要爱他。我是这样教我的孩子，他有这个根基以后，真正在生命当中体现，他还需要被成全。求主帮助我们得以长大成人，是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教会是要成全圣徒的，教会是成全圣徒的一个地方。耶稣说我来了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救恩的当中，所有的人蒙恩的人都要得生命，但是都要得得更丰盛。在神的家里面都是丰盛的生命，被称为神儿女的人是荣耀神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求神开我们的心眼，开教会的眼睛，要看见教会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这个时代有很多很多的危机，我们放眼看去，这个时代美国福音派的领袖级的大师级的人物大牧师到一个地步讲普救论，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伊斯兰的、基督徒、佛教徒 they are in the same tent， 都可以得救。这个时代出现问题，有一个极大教会的牧师叫 John Austin， 我敢提他的名字，那个教会几万人，教会去哪里？都是在今生的享受上追求世上的那些的享受，走的路是宽大的，开着游艇， 开着豪华轿车去的路，我请问他去哪里？这个时代的问题。他写了一本书，乔奥斯汀写了一本书，两本书，有一本书叫做《活出美好》，你们要谨慎的看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那个活出美好，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根基上的美好，如果不是在灵命上的美好，是在世上世人所看见的那种美好，是非常的危险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很多的影响，有些的书出来以后，不但是影响西方的教会，不但是影响中国的教会，连世人都觉得很好的。有一本书啊，写的一本书叫什么？上半场我可以在世上捞大钱，做大事业，做大买卖，然后下半场我退休了，在教会的里面做大事业，建立大教会。谁都喜欢，不信主的也喜欢。前面世界已经捞够了嘛，然后再加点宗教情节，他的圣经要重新写。那一个年轻的财主来到他的面前，不需要忧忧愁愁的走，需要欢喜快乐的走，不需要放下你的钱财，拿着你的钱财，等你钱赚够了，你再回来跟随主就可以了。没有解神的话，圣经真理上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求主帮助这个教会，警醒这个教会，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主的里面能够站得住脚。我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我心里面是很痛苦的，我里面不舒服，因为这些的事情显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让我看见，我心里面也非常的害怕。我是觉得服侍神越服侍越难，越服侍觉得自己责任越来越大，那么多信徒的生命牵涉到他们走永生道路的事情，不容易的。我打退堂鼓打了好多次，但退不了，神已经呼召我了，我跑不掉。来到教会的里面，那个责任就放在这边。教会信徒圣徒来到神的面前应当走怎么样的一个道路？求主怜悯我们。我在神面前祷告，求主帮助我，不要我成为一个瞎子领瞎子的人。求主帮助我能够真正带领信徒走的路是对的。我信主时间很短，服侍时间也很短，认识也很浅，但如果神这样子开启我，我就在神面前来跟随他。有一位老传道人说，是我所敬重的，叫 David Watson， Times Square Church 的主任牧师，刚刚去世，80岁了。他1986年去纽约42街，在午夜的时候，他在街上行走，看见很多的妓女，很多贩毒的，很多的流浪汉，他心里面就很着急。他跟神祷告说：“父啊，这里面需要教会。”后来他说，他就听到了他最害怕的声音。他跟神说：“求你差派一个人在这里面建立教会。”神说：“那个人就是你。”他就去到那个地方建立教会，服侍那些的人。神祝福他的教会，那个教会有很大的成长，但他的成长绝对不是在数量上，在那样一个传道人的牧养的下面，那个教会有非常好的属灵的根基。这一位老传道人看见这个时代，看见这个时代的问题，他从心里面发出那种的感叹，特别的特别的冲击我的心灵。他讲了一篇道，里面有很短的一段叫做 A Call to Anguish， 我英文不太好，原谅我把这段放给大家，可能有些人英文不好啊，但是那一个传道人的生命对我们所产生的冲击，我相信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请大家把那一段 A Call to Anguish 放一下，大家听一下。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是吧？ 对不起，没有声音。如果大家去网上去 search， 在 YouTube 上面有的 A Call to Anguish， 大家记住这一段啊，你们回去自己去看吧。好，没有声音的就请把它关掉，我们就不再放了。好，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感恩，因为主耶稣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用你的重价，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教会，你也在地上设立教会，为要让众圣徒在里面被成全，众圣徒在里面做你荣耀的见证。求主你恩待教会，保守教会，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求主你开教会的眼睛，让教会看见我们当怎样在这个世上来服侍，来服侍你的众儿女。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开启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所跟随的脚步因着你真道，因着你圣灵的带领，我们不会偏离。我们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